全将有合被囚禁狼方，台军海马斯前进震慑中共。纽西兰主流媒体公开挺台，中共震怒。反了，中国网民集体冲塔，中共普发影片。中国消费放缓，智利车厘子蚀本出售。此版明夫话，大熊猫早已不是单纯有好礼物。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祈不要忘记按下面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自由时报28号报道，据台湾军政人士透露，台湾向美国采购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已经增加到111套，为应对共军频繁举行登陆演习训练，台军整体部署思路亦出现了重大调整。军方计划将原本部署在台湾本岛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前推部署到澎湖列岛和东印岛。这一轮战略调整之后，大陆福建和浙江沿海大片地区都将进入台军火力覆盖范围，包括共军的军港、导弹基地和机场等重要军事设施。军政人士指出，如果将海马斯系统部署在东印岛，战术飞弹300公里射程不单只能覆盖福建福州、宁德，更可向北直达浙江温州、台州等东部战区海军基地。如果部署在澎湖，则能对泉州、厦门、漳州的共军登陆集结点进行精准攻击。这个意味着在共军登陆编队尚未出港之前，台军就已经具备先行攻击的能力，这就对中共形成强大的战略威胁。不过中共最近因为习近平对张友侠发动的一场政变，可能已经顾不到打台湾了。在30号，有北京体制内人士向旅美企业家胡力任透露，张友侠目前正在中央警卫局的手上，他的囚禁地点是中央警卫局的一个基地，位于廊坊固安，这个也是离北京最近的一个基地，而主审的官员就是蔡奇。爆料说蔡奇已经在那个地方等了两三日了。胡力任估计整个审理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因为蔡奇本身在中南海工作，从那里往返亦比较方便，万一习近平找他有什么事，不用一个钟头就能回去了。爆料人还向胡力任透露，张友侠现在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没有外界所说的什么受伤之类的情况。张友侠被捕之后，各路消息满天飞，目前这个消息还有待核实。胡力任先生去年8月曾独家爆料习近平入了301医院，这个之后没几耐，习近平就现身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会。时事评论员江峰曾分析，习近平去西藏这种高原地区对心肺和身体负荷比较大，出行前会进行比较严格的医学评估和适应准备，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胡力任的爆料有一定参考价值。另外，最近盛传习近平心狠手辣害死胡锦涛，只是中共秘笔发丧，不过中共马上出来辟谣，张友侠有个老上司叫廖石龙，23号去世，但新华社直到29号才对外公布。而在慰问亲属表达哀悼的领导名单中出现了胡锦涛的名字，追悼会现场还出现了胡锦涛赠送的花圈。网友讽刺说，习近平终于将禁住六日的廖石龙的讣文发出来了，还为了告诉你们胡锦涛还生存，朕还没害死他。而习近平的这轮对张友侠的整肃，在海外媒体看来是习近平自断手脚的做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国际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美国前国防部官员唐安祝认为，张友侠是共军中唯一现役，而且就中国军力强项与不足、战争伤亡代价等向习近平提出客观意见的人。唐安祝表示，如果军委只剩下一个人， 习近平在危机时刻要找哪个商量呢？德国之声报道，在中共高层将领之中，张友侠是美方相对熟悉的人物。2012年5月，他曾以较低将领身份率团到美国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军事访问。曾任美国空军将领，在川普第一任期时担任国务院东亚事务最高外交官的史迪威回想起，美中之间军中高层互动往来流于形式，但张友侠和其他共军将领非常不同。他指出，张友侠乐于和美军士兵交流，亦对使用美军武器充满兴趣，给美方的印象是一名专业军人。当时张友侠亦是唯一一位主动要求乘搭美军如英式倾转旋翼机的中国军官。史迪威担心，如果没有张友侠在旁边提醒，共军很可能自我感觉良好，以为对台开战已经准备好了。有网友讽刺说，越看习近平越似崇祯帝，迟早有一天他会自己走向梅山那一棵歪脖子树。观众朋友，我们了解政局的同时，亦要关心下自己的健康。我们收到一位读者留言，他说他先生吃了三高代谢补两年多，非常有效，还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只是感谢，更是对健康和善良的双重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方法。台湾陈先生用三高代谢补之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减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似陈先生同好多人发现，呢款天然配方真系全方位帮到健康。拣三高代谢补就系拣自然调理，拣支持值得信赖嘅声音。而家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齐将健康同正能量传递落去。29号，纽西兰一间主流报纸刊登专栏文章，公开呼吁纽西兰社会和台湾企埋一起。这篇文章亦令中共驻纽西兰使馆怒火中烧，立刻震怒回应，指责相关言论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引发舆论关注。据纽西兰权威报纸《纽西兰先驱报》报道，当日刊出一篇题为《台湾与中国言论自由是前线》的专栏文章，作者是纽西兰言论自由联盟前行政总裁乔纳森艾林 Jonathan Ayling。 文章开篇就指出，台湾并不属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作者强调，在中国表达这种观点可能会面临法律风险，不过在台湾讲出不同立场就不会被追究。这个正是自由和权威之间的根本差别。文章认为，正因为这样，纽西兰应该和拥有2300万人口的自由民主社会台湾企在一起。作者指出，北京和台湾的主张不单只是领土问题，更是意识形态问题。他的目标是将自由社会纳入一个以监控、恐吓、同一党统治为基础的体制之中。他警告，这个不是遥远地缘政治争端，而是和每一个公民是否能自由说话直接相关。文章还提到，很多纽西兰人并未意识到中共的影响力已经伸延到海外。北京现在声称有权追究身处境外支持台湾的人士，甚至包括缺席审判，这个等于将中国的言论管制扩展到其他国家社会。作者回顾，纽西兰多年来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了一种妥协姿态，通过模糊措辞回避台湾议题以换取经贸往来，但他认为这种文字游戏正在令社会逐步习惯自我审查。作者举例， 多名纽西兰前议员、记者、学者和地方官员因公开批评中国，长期遭遇法律骚扰、监控或恐吓。他警告，真正的危险不在于纽西兰会突然变成专制国家，而在于社会逐渐养成不敢讲真话的习惯。文章最后强调，台湾本身就是对中共叙事的有力反驳。纽西兰社会应该重拾讲真话的勇气，即使需要承担代价。这篇文章刊出之后，果然再次触痛了中共战狼的神经。中共驻纽西兰大使馆随即发表文章，怒批纽西兰先驱报，指责报章充斥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甚至干涉中国内政，损人而不利己。中方就事件深表失望。观众朋友，如果你亦希望纽西兰先驱报的声音更多人听到，请你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亦欢迎你留言转发。近日，中共官方媒体在抖音平台发了一个关于非法聚集罪的普法影片，立即被网民集体嘲讽。在29号，中共名为法律法规的普法抖音账号发表了一则影片，影片中引述中共刑法第296条的内容，声称在未申请获批后就违规举行集会，负责人和直接负责人最高可判5年，还可能剥夺政治权利，并指出就算只是煽动策划微信群号召，轻则10至15日拘留，重则追刑责。没想到影片发出不到一日，随即引发大量网民冲塔，以讽刺方式影射中共。有天津网友讽刺，在船上开会算不算啊？影射中共当年建党就是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进行秘密会议。有河北网友回应，想复制我的成功之路门都没有。广西网友表示，我上了巴士第一件事就是叫后面的人不要逼，以免聚集。另一位天津网友讽刺中共只能够在自己山窿度讲，菲律宾在黄岩岛军事演习是非法的，怎样办有没有办法。还有广西网友发了几个大哭的表情，说失去了小朋友的父母聚集在一起呐喊，算不算集会游行啊？大纪元陈康文指出，中共的法律有两个邪恶的作用，一个是打压民众，维护统治的专制工具，另一个是掩盖罪恶，欺骗民众的遮丑布。近期智利车厘子出口市场遭遇重挫，由于中国消费需求明显放缓，大量销往中国的智利车厘子价格下跌，果农和经销商唯有蚀本出售，压力很快转到整个产业链。自由时报报道，智利车厘子出口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目前超过90%的车厘子都销往中国，但今年中国市场消费转弱，加上经济低迷，消费者更加谨慎，车厘子销售明显失利。智利出口商 UPEC Fruits 的经理尼古拉斯·阿雅尔表示，目前情况非常复杂，市场上车厘子供应充足，但实际销量就跟不上，尤其是大粒的车厘子卖得特别慢，而消费者反而更偏好细粒的车厘子。雅雅尔指出，目前在中国市场上车厘子的售价大约是每5公斤30美元，但扣除包装、运输、佣金等各项成本之后，果农实际能拿到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与此同时，种植成本就在不断上升，每公斤的成本很容易就超过2.5美元，这个意味着不少果农其实是在蚀本经营。从产量来看，智利这一季的车厘子产量预计约为1.14亿箱，虽然低于最低预期的1.5亿箱，但市场依然难以消化。阿雅尔直言，如果1.14亿箱都已经卖得这么辛苦， 咁未来产量回升至 1.5 亿甚至 1.6 亿箱嘅时候，压力只会更大。至于拓展其他市场，效果同样有限。今年美国市场只接收咗约500万箱车厘子，大约只占智利车厘子出口约 4% 左右。欧洲市场规模亦好细，短期内难以分担对中国市场嘅高度依赖。亚雅尔仲将目前局势同疫情期间嘅苹果产业作比较，佢话当时苹果生意非常差，好多农民被迫将苹果树拔掉，转移种车厘子。但而家苹果种植又开始盈利啦，因为供应量减少咗。佢坦言，未来几年智利将面临严峻嘅挑战，产量需要反弹，中国经济亦需要好转先至得。今年一月，日本上野动物园饲养的双胞胎大熊猫晓晓和蕾蕾回中国了。这个亦意味着自1972年以来，日本首次进入没有大熊猫的时代。这一变化在日本社会引发广泛讨论，不少人开始重新审视大熊猫背后的真实意义。自由时报报道，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指出，日本新闻画面中，民众排队和大熊猫道别，好不舍得，就好像在这里为一段长久的情感关系画上句号。但他强调，大熊猫早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友好礼物。此坂明夫分析，多年来日本动物园为了引进大熊猫，不单只要支付高额的租借费用，还需要承担场馆建设、日常饲养和医疗等成本。一旦日中关系出现波动，大熊猫随时可能被中方以各种理由收回，留下沉重的财务压力和空荡的展区。对地方动物园来说，这个更似是一项高风险的投资，而非单纯的文化交流。就在大熊猫离开日本的同时，中共驻日使馆就在社交平台发表文章，呼吁欢迎日本朋友到中国看大熊猫。这番表态令不少日本民众感到困惑，因为就在早前，使馆账号仍以强硬语气批评日本政界人士，现在就突然转为温和的观光宣传。此坂明夫直言，前后反差之大，令人难以适应。此坂明夫指出，这种外表可爱、内含政治的做法，正是外界所说的大熊猫外交。当关系友好的时候，大熊猫被塑造成友谊象征，一旦关系紧张，就可能成为施压工具，而主动权始终掌握在中国一方。此坂明夫认为，时代已经发生变化，日本的动物园亦需要重新思考经营方向，没必要再依赖一对随时可能被带走的政治符号来吸引游客。大熊猫回国提醒日本社会应该告别了，不单只是熊猫本身，而是那一套披住可爱外衣但暗藏政治计算的熊猫外交。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